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求主在研读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天国之子还有黑暗之子的分别。主啊，我们也求你在我们听到的时候，就好像十三章里面所讲到的，撒好种的是人子。要将福音、好消息、天国的信息，要撒在我们的心灵好土上面，让我们生根发芽、结实累累。主，你帮助我们成长，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有圣灵九种果子在我们身上。主，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主啊，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圣名，抵挡所有社会上魔鬼透过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引诱，对我们的诱惑。主啊，我们也不准他们把败子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再次仰望你，求你带领我们了解到天国的比喻是什么。谢谢主，你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在我们当中，打通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真实的领受神的话。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的，那我们在讲到十三章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在上一个礼拜我们谈到了十二章里面，我们有一些的讲到那个乌鬼啊，这个离了人生在无水之地啊，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那么在讲完了这一段之后呢，圣灵有提醒我关于为什么突然之间耶稣会讲到这一段。那我就把圣灵给我的提醒呢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是在十二章的里面在43节44节就开始讲到。那么其实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提到乌鬼离了人身哈？那么我想最主要最直接的影响，是因为当耶稣基督把那个又聋又哑的哑巴医治好之后，把那个哑巴鬼赶走了，所以众人很惊奇，众人就说，诶，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意思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个案呢，是只有弥赛亚可以行的神迹。那么当然呢，法利赛人就很吃醋啦，就是非常不对位，那么就要找一个找一个借口来污蔑耶稣基督啊，免得大家就说那这就是弥赛亚哈。那么他们就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哈。那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完了，他说什么这个约拿的事迹啦，三天三夜啦，又讲到南方的王啊，突然之间讲到这个乌鬼。那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他们见证了耶稣基督把这些哑巴鬼赶出去了，把那个又聋又哑的人呢医治好了。这个医治好了之后，就是在他们当时耶稣基督命令那些哑巴鬼离开的时候，那在旁边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身上的鬼，这些unclean spirit 这些的污鬼，也同时被耶稣基督命令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他们身上的污鬼就跟着离开了。那这个在耶稣基督其实也是在跟他们讲解很清楚哈，你们要是把身上的污鬼赶走了之后呢，但是你们里面虽然干净了，但是并没有接受到我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信息，那么你们未来的境况会更加不好，因为有其他的更恶的鬼会来。那这些的鬼可能就是不信，可能就是谋杀，可能就是更多的诡诈，要来面对，要来这个跟耶稣基督敌对。 那么这样子的恶的鬼就更多了，那么这个人幕后的景象就不好了，因为什么？基本上他就是不相信，他是硬着心肠不相信，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呢，所以耶稣基督呢突然提了这个乌鬼离了人身哈，所以这个鬼被赶出去以后呢，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在场的，那如果不接受我的话哈，那你将来的幕后的景况就更惨。所以我想我就先稍微有一些的补充嘛哈。那好，那我们呢今天呢就先来看这个十三章哈。那我们一样，我们请 Alex 弟兄哈，麻烦你啊从第一节先念到35节，好不好？谢谢。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人。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几次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你要我们去号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号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号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阿们。
好，谢谢。我们先从头开始看哦。所以讲十二章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背景啊，就是他讲 第一节哈，十三章第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面出来哈，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说十二章啊那些的情景都是在耶稣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是谁呢？房子就是耶稣的住处哈。那不管怎么样啊，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他那一天他就是接续第十二章天国和鬼国的对立冲突。啊，我们要知道第十二章呢，你如果说给他一个题目的话，就是天国跟魔鬼的国度的对抗。那么他那个冲突是很严重的冲突。那个冲突第一个当然是很 classic， 非常这个很多这个拉比都还在辩论那个安息日的事情哈。那这个安息日一直到今天呢都还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冲突。这个重大的冲突呢让这个法利赛人呢决定要去谋杀耶稣。然后就是一个神学概念不同的。所以你可以讲说神国跟鬼国的冲突啊，那个鬼国的意思就是说你也可以从今天十三章的讨论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其实是把十二章跟十三章的连结在一起。马太他写的时候他就是要把它连结在一起，他就要告诉我们说这两件事情啊，两方面十二章十三章其实是一个概念，好，是同时发生的。他要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于十二章这个神国鬼国冲突当中，后面他讲这些天国的比喻，他是有连接性的，他是要强调这之间的对立，这个对立一直到最后呢，会有天国后果，那这个后果是挺严重的。那你也可以讲说十三章是延续十二章，他对于法利赛人他们的结局他的评断是什么。因此我们在研读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不是单单就把十三章化作这是天国的比喻哈，那我们就来看看天国的比喻是什么。其实十三章跟十二章是连结在一起的。如果你要看你要一起看哈。因为十二章里面的冲突实在很多哈，那安息日的冲突，靠鬼王赶鬼的污蔑哈，那个明明是圣灵做的，然后他们是说你是靠鬼王赶鬼啊，那他因此耶稣就说你说话的批评论断，你的说话的这种恶毒哈，这个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讲出来哈，这就是看果子啊，就知道你这个人好不好。耶稣讲得很清楚，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对我的。那这个在我们基督徒你真正的在维护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立刻你可以分开来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你跟我现在面对这个弯曲变谬的世代，这个世代上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很多不同的角度我们在台湾当然美其言说我们这是有多元化的思想，我们可以兼容很多的看法可是在许多的兼容的看法当中呢不见得你的看法是被尊重的OK， 但是在耶稣基督的谈论当中，你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对我的，不与我相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是要合一的，但是这些人他是来分散我们的。所以呢在十三章他转了一个方向，开始向门徒和群众讲论天国的奥秘，他用了他们可以理解的比喻方式，他解释了那天国像什么，怎么样的人是被神拣选的，怎么样的人是被神剔除掉的？那我们跟随的人，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国？那这是天国的比喻，十三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括，你稍微知道一下，把握这个原则，那你就知道它里面， 他所要呈现的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十三章有总共有七个比喻，那我们现在一个来哈。第二节，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站在岸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耶稣基督当时教导人，就坐在船上面向着岸边。那么你按照我们所知道的，他向岸上面讲话的时候，岸上的人可以听得比较清楚。OK， 那么但是这么多的人跟随耶稣，耶稣在跟他讲第一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跟他们讲说有四种人，有四种人跟随耶稣的，这四种人听到耶稣的信息的反应有四种截然不同的结果。那么他就讲了，第一个，撒种啊，躺在路旁啊，飞鸟吃尽啦，土浅石头的啦，怎么样？那这一些，耶稣基督他讲这些，就讲给那些人听哈，他没有仔细的解释哈，没有像我们今天啊，我们解经讲到，我们这段圣经啊，到底是在讲什么？我们可能很学习啊，我们在讲道，我们在以前在学习讲道法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这个前因后果，我们要讲这个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讲啊？那我们如何来达到圣经上所要讲的事情啊？那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来解析这段经文，然后它的信息带出来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去应用它。那么耶稣基督他在这一段里面，如果还没有听到耶稣基督解释之前，其实我们就光光从他讲的这几个例子当中，从第三节到第九节，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马上就可以大概这个撒种的很可怜，这四分之三的种子没办法长好，只有最后的才长得好，那好像不是撒种的那个人的问题，是土地的问题。也就是说所有的种子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四种人都听到同样的信息，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不同的。那如果我们听众听不懂，你跟我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追随者，那就是你要提问题啊。如果你跟着一个拉比，跟着一个老师啊，在当时拉比的这个文化里面，你是他的门徒，你就有权柄，你就有这个机会就可以问拉比老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请你解释得很清楚。在我们跟人家学习的时候，我们在各种的领域当中，你可以跟他问，而且问到他要给你一个好的答案。 OK， 所以我想我们要当门徒了，就应该我们要会问问题。那这个问题你可以看到这个门徒到最后还真的来问他了，因为听不懂嘛，那耶稣还怪他们说，你们不听不懂这个，那以后我讲的比喻呢，你们怎么会听得懂呢？当然这个讲比喻这个事情呢，这当中也有一些很奇妙的奥秘在里面，但是我们在还没有听到耶稣解释之前呢，他就想说，有四分之三种子没有办法长成，但是不是撒种人的问题，耶稣基督是在讲说领受的人的问题。就他把这一篇的这个比喻呢，其实我们还没有听耶稣基督讲之前，这个听众应该很容易啦，我个人认为是很容易，人家讲说这个是在讲我到底有没有怎么领受的问题。OK， 但不管怎么样，门徒来问他，你为什么要跟人家用比喻讲话？他还没有问这个问题啊，他就说，你怎么用这个比喻啊？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为什么就是在第十二章跟那个法利赛人有这么严重的冲突之后呢？你从房子里面一出来啊，这个坐在这个船上面向众人讲话，就开始讲比喻了。奇怪了，以前没有，怎么现在突然之间就讲比喻了？但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讲比喻呢，在当时是一种拉比很通用的一种方式来阐述一个神学的观念。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意思，就是说它这种隐喻式的，它不要让反对的人 真正的明白，就是隐藏真理啊，让他们听不懂。只有让门徒啦、跟随者啦，他来问，要问清楚的那些人，很追求、很认真的、很愿意付代价的哦，那你来问，他就会告诉你。那我们今天可以问圣灵，那他会回答我们的。我们愿意问他，那就怕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问他。碰到圣经上一些问题看不懂的、听不懂的，他也不会来问牧师的，他也不会来问说，牧师，你刚刚讲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其实弟兄姐妹啊，我们应该去常常问讲道的人，你刚刚讲的那个我听不太懂，或者你刚刚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请你解释的清楚。其实我们都应该需要有这种很 good communication， 好的这种彼此的交流。耶稣的回答很美好，耶稣的回答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这个就让我们大吃一惊啊！原来天国的奥秘不是给所有的人的，是耶稣拣选要给谁知道就给谁的。也许我们很不喜欢，一开始听到耶稣这种讲法，这个福音不是应该给所有的人吗？啊，怎么天国的奥秘只给一些的人呢？这个那个那个的，我觉得耶稣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哦？但是我们现在先要尊重他所设立的原则，因为他后面这个原则呢，听起来也怪怪的。怎么讲说，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哈、哦？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拿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愿意追求，你愿意听的，你愿意明白的，而且要多加给你。就像你跑去问老师，老师会把他更多的事情告诉你。那你很追求，你很认真，那你不追求，你不认真，你说啊听不懂就算了，你就是说你的态度的问题，你对于追随耶稣基督态度的问题啊，这个就是说你有的还要多加给你，我还要给你更多。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常常问神，问圣灵啊，这个是什么意思？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梦，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些什么意象，主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当然你们可以来问我啦，可是有些时候呢，我会故意的不回答，因为我老是回答的话，你们就来问我就好了，然后你就会得到答案，你们就不会去问圣灵。 OK， 那我就变成了你们的问答机，也不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可以讨论，我们一起来明白彻底的了解这方面的事情，但是你要学会一件事情，你要去问圣灵啊，因为是给你的意象，是给你的梦，我顶多能够做的是印证你问到的问题，你问到的得到的答案。我很希望每个人都要成长，如果我们今天学习的事情完完全全依赖老师 ，OK， 去把圣经里面的知识也好，神学上的知识也好，把你教给你，然后呢，你又不问，你就全盘接受，或是要接受不接受，你的成长的空间，你的成长的这个程度是不太大的。我的意思，你要看到这边有的。还要嫁给他，叫他有余，那你就要拼命去问上帝啊！你要去追求啊！你没有这种态度的，你能自己认为有的，他也不给你了，就是你的态度的问题。你越问会越清楚，所以我们对天国奥秘的渴慕，你可以讲说你认真追求的是一个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啊，听好这个。可能你不喜欢听啊、哦，也是一个审判，对于那些不重视天国奥秘的人，那是一种审判。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所以难怪耶稣说这天国的奥秘不是给所有的人的。如果所有人都知道的话，你可能引来更多的批评或更是不接受啊， 还有很多啊、可能讲一些不好听的话，那这绝对不是耶稣要的。那耶稣要的就是你要亲自来问他。我再说，你可以问老师没问题，但是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你要先问耶稣，问圣灵，然后呢，你可以找我来 confirm 啊，找我来这个验证一下。OK， 我希望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有经过这个样子的操练，不然的话，你们不会成长。OK，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十三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在他们身上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你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那这段话在我开始读圣经一直到现在啊，都一直很容易的误解，也乍看之下好像是上帝好像很怕人哦，听了福音以后回转过来，上帝知道就不得不医治他们，好像上帝有这种感觉，读起来怪怪的。那可是我要请大家看，你要知道十五节是一个重点，他讲说百姓油蒙的心哦，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所以他们的心是没有打开的，他们的耳朵发沉，只要听到他想听的，眼睛闭的，就是他不要看，他只要去想他要想的，他不愿意去睁开眼睛详细查看。OK，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们自己知道，听了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听了耶稣基督的信息哈，他们会悔改，悔改了以后，耶稣会医治他们，可是他们不要。他们不要耶稣的医治，以及他们不要悔改，他们不愿意接受。所以的重点就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信息，所以他不愿意得到医治。OK， 那么这段圣经呢，是出自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是啊，以赛亚看到异象哈，看到这个主坐在他的宝座上面哦，看见撒拉佛哈，哇！这个飞来飞去哦，在那边唱圣哉圣哉圣哉，但是以赛亚他就说，哎，神就差遣他出去哦，你要传道哦，传道，但是他们这些人是听不懂的，他们这些人不接受你的信息，但是你要去传，这个对以赛亚来讲啊，他挺兴冲冲的去跟上帝讲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上帝就跟他讲说，你去传嘛，你去传了，但是呢，这些人听他们不愿意听你讲的，但是你要去传哦。哇，以赛亚好可怜哦，他们不听，还是要讲，还是要把它写下来。没想到这句话就是耶稣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感谢主，还是有一些的愚民哦，愿意听从以赛亚的。所以以赛亚他在当时的ministry， 他的事工，当然你可以从人的角度看，哎呀，实在相信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可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要讲的，他说有一些人，就是大部分的人，在当时大部分的人是不愿意接受的，不愿意接受他的道，但是他们愿意耶稣来医治他们。哎，医治他们只是在 physical， 就是身体上的疾病，但是他们在心灵上面可能就不是那回事，可能不是那回事。所以从一个弥赛亚的角度来看，他看到人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他看到这些人就是要看到神迹，要得到医治，但是会不会接受，会不会接纳耶稣基督呢？不会。所以他在十一章讲很清楚啊，他咒诅啊伯赛大，咒诅加百农。哎，我行了这么多的神迹，这么多人得医治，但居然你们还不接受，那这个 所以耶稣说这个将来的审判哦，你们这些人，你们将来的下场是比索多玛、俄罗斯还要惨。所以耶稣基督就，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咒诅那三个城市：伯赛大、格拉逊跟加百农。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要医治啊，他们只要吃得饼吃饱啊，他们不要接受他。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是所有人来的人都是很追求吗？不见得，他来得好处的，好处得到了之后，他有没有全心全意的去领受神的信息呢？不一定。OK， 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在讲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喜欢与否，你必须要接受这个样子的现象吧，我们称之为现象。所以耶稣基督他的信息是要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听的，所以耶稣不愿意明讲，他要用比喻来讲。 OK， 但是在比喻上面来讲，其实比喻是一个啊，有两方面来看的哈。那反正就是说，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愿意追求的话，耶稣基督的比喻呢，你可以去问耶稣说这是什么意思，耶稣会告诉你，现在圣灵也会告诉你。那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再美好的信息对你来讲也没有什么意义。 OK， 那十六节他说，你们眼睛是有福，因为看见了，你们耳朵是有福，因为听见，我实在告诉你，从前的先知异人要看你们所看的没有办法看到，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我们要听好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这一群人是有福的，我们愿意认真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愿意今天花时间再看马太十三章的，你可以清清楚楚明白撒种的比喻他在讲什么，他这个比喻里面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我们真的能够听见弥赛亚亲自的讲解，那个是很有福的。哎呀，我们真的如果是时光能够倒流，我也真的是2000多年前的耶稣时代，我也真的能够时光倒回去，我就听听他清楚的讲到。那但是这边讲到是说，以前许多的先知异人没有办法看到，没有办法听到，也就表示说先知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知道的，历代的先知可能都只知道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关于天国的奥秘，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把它拼凑在一起。所以奥秘要什么时候是给什么人，是神来决定，不是我们。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可以问，And ask you shall be given，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关于天国的奥秘，我们就是向神要，我们就向神问，然后叩门给他，他就给我们开门，我们寻找他就会寻见。所以路加的记载总之就是神的道，那很显然傻的人就是耶稣，那当然也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是为耶稣来撒这个福音的种子。十九节就有一个问题哈，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那恶者就来把他撒在他心里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啊。这个问题就是啊，我们先讲结果好了。这个结果就是说，不愿意听明白天国道理的，那是他听不懂。不明白是他的错吗？还是说他听不懂听不明白是因为他心里抗拒，因为他心里抗拒，所以恶者就把他的撒下来的信息，就是种子，就把他夺走了，就把他拿走了，因为他拒绝，因为你拒绝的话，仇敌就赶快拿走了。这是我的解释了。那 当然飞鸟在这边的解释就是恶者，但不是说圣经上所有写的飞鸟都是恶者，千万不要这样想，不然你就很麻烦了。这个飞鸟如果都是恶者的话，我们待会有一个天国的比喻里面也有讲到飞鸟，还有我们献祭的时候为什么可以用飞鸟啊，鸽子雏鸽来献祭啊，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怎么可能会用恶者来献呢？但飞鸟不是所有的解释啊，都不是单一的，都不是固定的啊，所以你要很清楚，在异象异梦的解释都是这个样子啊。那么这个土地上面呢，就是人的心田，就是说你听到的人心田有属灵，是属灵的土地，你很愿意谦卑的领受和孕育耶稣基督的信息嘛？啊，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message， 一个信息在这边哈。我们是对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也是心存抗拒呢，还是用文学角度来欣赏一下？还是你认为这是真实的道，这是属神的？这个太重要了，它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它会结石累累，还是你把它当小说看看，了解一下？还是你看看耶稣是名人呢，讲讲什么话，先知道一下，也知道耶稣讲什么话，也表示我有点学问，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好，我来找麻烦的。那我们有些时候如果没有仔细的思想那些字句上面，就是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你可能会有问题说，那这些听不明白的人不是他的问题，不是他的错，是讲的人没讲清楚，讲的人没讲好啊，怎么这个道就不见了呢？就被仇敌拿走了呢？仇敌拿得那么坏吗？但就我们对于仇敌的认识，仇敌不会帮你做坏事，仇敌是引诱诱惑你，让你去做坏事，让你来负责任。仇敌会把一些你听到的好消息，他会想尽办法来破坏，让你听不进去，这是他的工作。Okay， 那仇敌的诡计你我必须要明白。那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的心是硬的还是软的？你准备好承接耶稣的信息吗？这个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如果对方悍然拒绝，那只是他时候还没有到。那你要知道，传福音给一个人，这个后面前面背后啦，我的意思是背后还有他在他之前，很多人已经跟他传福音传了很多，很多人都已经预备了很多的时间花在他的身上为他祷告，他能够接受耶稣，只是你是一个收割者，你可以看得到，那真的是很欢喜快乐。那可是有很多的人在这个上面放下了很多的代价要他接受。二十节，撒在石头地上的人听得到，很欢喜领受，但是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未到遭了患难，受到逼迫，立刻就跌倒。所以第一种人就是拒绝，所以撒旦很高兴的把道抢走了。第二种人，他接受了，注意看哦，撒旦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了，他接受了呀。可是在接受的时候呢，他当下是欢喜领受，可是心里面没有根，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好好的去 nurture， 就是让这个种子呢好好的领受属灵的营养，让它长大，它不过是暂时的，很欢喜领受，这未到遭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这个立刻就表示说，他以前接受可能还经过了挣扎一番，他知道这是真道，这是正道，这是好的，我愿意接受，我很高兴，也可能很热心，可能也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可是呢一直到有患难了， 或者是说，哎，有逼迫了，不让你信了啊，那只好就立刻就跌倒了。所以，你跌倒不愿意再接受了。OK， 所以这个是第二种，第二种人就是说，立刻因为这种逼迫，有这种患难哈。那对于我知道的一些华人的情况，就是哎呀，我祷告了老半天，上帝也不垂听，算了，不要信了。哎，这个我听过几次啊，见识过几个人啊。那这样子的人，就是说他只看到了现今的状况，只看到了现实面，他没有看到永恒。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上帝对基督徒一个测验。神很愿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通过考验。我们今天还被摆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上帝要让这个世界来试验我们，试验你跟我是不是可以经得起考验。你可以说在信仰上面他没有进到他的心灵里面，他只是在表面上面。那我要问大家，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人？我相信你的答案跟我一样，一定是有的。那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吗？我相信这样子的人还是有希望的。第三个，撒在荆棘里面的人，对不起，我再回来讲这个一次。你可能会说，哎呀，他不是就放弃了吗？放弃了，可是教会还是有一些东西是他要的，他要这些教会，进到教会里面的好处他还是需要，因为教会会解决他一些的问题，或解决他一些的需求。第三种，22节，撒在荆棘里，人听得到，后来世上的思虑全财迷惑，把他倒挤住了，不能够结实。那这第三种人就比较可惜，他经历了荆棘，这个荆棘呢是一个属灵的荒凉的意思。这个属灵的荒凉啊，你会想说奇怪了，这个人看起来属灵不荒凉啊，为什么他有钱财啊？诶，可能他赚钱赚很多诶。可是耶稣在讲说这是荆棘，因为神的道没有办法发出来，没有办法结实啊。可能钱财迷惑了，他一赚钱，哎呀，我多花点钱，多做点工，赚点钱。或者是说我世界上还有什么思虑，可能钱财太多啊，可能我世界上obligation 太多，家庭里面的这些的义务，好，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啊，神的事工呢就把它摆在最后面的 priority list 啊，就是他的优先顺序当中的上帝生活的事情摆最下面。我要先满足我的孩子，我要先满足我的先生，我要先满足 ABCDEFG 啊，上帝的事摆最后。 OK， 这个就是第三种人。那耶稣说这是一个荆棘的状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见哦，我们看见异象，做到异梦，你梦见荆棘的时候，请你看看马太十三章，你在荆棘的时候，它的外面世界上的不见得是不好哦，但是在属灵上面呢，充满了荆棘，把神的道挤住了。所以我们看到荆棘的时候，第一个要想到就是说，神的道没有办法在里面成长，所以你是属灵的荒凉。所以我们现在在 evaluate 就在看的时候，就钱财不能够成为上帝祝福的标签了。我们不要注重在人他的环境，我们注重在上帝，要专注在耶稣身上。如果财富让我们失去了属灵的祝福，那我们就要很小心重新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反省。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思想，什么样的人事物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夺走了对耶稣基督的爱？是钱财吗？是异性吗？是权势吗？是社会价值观吗？还是人云亦云？还是神的慈爱、怜悯、 恩典、温柔、良善、信实比较重要了。那这些我们就是第三种了，他没有办法结出来。第四种最好，撒在好地图上，好地图上哈，人听到明白，结实100倍、60倍、30倍。也就是说，好的心灵好土哈，已经承接了耶稣基督的信息，你要把它滋润，你要愿意实行出来，努力的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请注意，这是属灵上面的栽种，上帝话语的栽种，它的结果不是钱，是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啊，听到有人说我奉献啊，哦，我要有30倍、60倍、100倍的这个，千万不要搞错了哈，你的种子。虽然是 money 是一个 seed 在其他的章节、其他的书信当中有提到，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所讲的30倍、60倍、100倍，不是指钱财，它是指属灵的果子，千万不要搞错了。那第四种人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耶稣就说，跟随他的门徒听到他信息的有四种人。那我们要问说，你是哪一种人？ OK， 那么在耶稣基督接着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天国人撒好种，然后有稗子来，那稗子跟麦子呢是同时成长的，在他们比较刚刚成长出来的时候是不太好分的，一直到它吐穗的时候才会发出来。那只是就主人跟仆人讲说，你不要把它薅出来哈，这个薅出来了，这个会把麦子也一起薅出来哈，要让它一起长，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才把稗子薅出来哈，那把麦子才会留在仓里面哈。那我们关于这个稗子跟麦子的比喻呢，那我们下一次再讲，我们先跳到31节哈。31节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这个种在田里面，它是百种最小的，直到长大了却比各样的菜都大，而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树在它的树枝上。这个比喻呢是引用但以理书第4章12节，我们可以翻一下但以理书第4章12节，他说，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以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上的飞鸟树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所以呢，飞鸟在此处的意义呢，就不是恶者了，而是一个各国的外邦了，因为他的引用的出处呢是在但以理书，指的是尼布甲尼撒皇帝。那么他呢就是在讲说，天上的飞鸟，就是各国各邦会来怎么样，会来在他的荫树的荫底下。 OK， 所以也可以讲说，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比喻呢，是有一小撮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呢开始天国会将来成为一棵巨大的树，就表示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那我记得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他常常去抓着那些过路的这个传道人，他们就要问他这个问题，说，哎呀，请问这个马太13章啊，这个芥菜种啊，这个飞鸟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啊？所以他就一直在问啊。就不同的人都给他一个不同的解释，给他搞得他都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们将来你们要是知道答案的话，请你告诉我哈，因为他被这个比喻呢就 在想说飞鸟到底是指什么，因为前面我们在讲，因为飞鸟飞过来就把那个杀的种给吃掉了嘛，所以飞鸟就是仇敌，就是恶者嘛。那他在想说这个恶者怎么会到天国的这个树枝上面呢？所以他就很纳闷哈。当然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了，当然这是我那时候经历的啦，但是我现在在想，就是说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千万要小心啊，我们不能够把一个比喻的在那个例子当中的比喻是这个意思，同样的飞鸟跑到下一个比喻的时候是同样的解释，那这个是很危险的。那我们要看它的原文的出处，还有看它上下文里面它这个飞鸟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比喻的时候，耶稣基督并没有说硬性规定说飞鸟一定是恶者，或是飞鸟一定是外邦人，不是，而是因着比喻而变化。那当然我们意象，我们异梦的解释也是一样，是很有变化性的，不是完全固定的。当然你说这个不是完全固定的那就比较麻烦，我说对，的确是不太容易哦，但是这也增加了这个我们奥秘，我们要深知神的奥秘的时候，就是神需要给我们智慧和启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位长老就一直在问同样的事情，可是就算他问到了真正的答案，他对他来讲那真正的应用是什么样的应用？因为这边的信息就是说，你福音要传遍天下，所有外邦的人都要来。然后一个刚刚开始的犹太人的一个芥菜种，他开始发起来的时候，这外邦人都要来，这个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不要把它想得太严谨啊，太严肃啊，因为我们在看比喻的时候，不是像在研究保罗书信那样子哦，一个字一个字哦，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什么意思，我们千万不要张冠李戴哈。比喻上面的事情哦，就是比喻啊，不是在那种一加一等于二的那种逻辑式的解释哈。33节，还有另外一个比喻。那天国好像面教，富人拿来藏在山岛面，直到全团都发起来。那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因为这个事情呢，耶稣提到山岛面啊，那你要知道山岛面大概是22公斤啊，很大很多。那在整本圣经当中呢，山岛面是只有在创世纪18章第6节，当亚伯拉罕他碰到耶和华上帝还有两个天使的时候，他呢很快的赶快去找他的老婆，那个美丽的太太哈撒来，赶快你要赶快做三斗面，你看三斗面22公斤，你再发起来不得了了，大概十几个人吃都没有问题啊。所以你从一个三斗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很多，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么多，22公斤，那你发起来还得了啊，那就是一个非常丰盛的。所以他当时呢赶快去做三斗面、哦、然后让它发起来，你看那个会发多少啊，那个很大的。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是亚伯兰宴请上帝的那个面团，是只有3个客人，再加上亚伯拉罕、撒来，然后可能还有他家自己的人，哦，这么多的东西，它是一个很丰富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天国就是要这样子很丰满的发起来。因为这个属灵的意思，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教，这个发酵的教。这个教呢，又是比较麻烦。教在一般人来讲，这不是罪吗？啊？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啊，哎，对啊，这个不就是罪吗？可是呢，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你也不能够说把它用在圣经当中是通用的，教都是罪，教都是罪 ，no， 那你就搞错了。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呢，这个你献上的这个祭物里面呢，上帝还特别规定你要加上教。因为发酵出来的东西好吃，因为是欢乐五旬节嘛， 带来发酵，你可以发现到那个酵其实就预表圣灵嘛，那就是圣灵是酵，圣灵是罪，哎呀糟糕，这下子搞得大家啊，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就搞得很糊涂啊，怎么为什么在这个天国发起来啊？当然因为酵本身就是一个让这个食物可以发酵起来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细菌嘛，就让那个团就一直发，就会扩大，会胀大，会酸酸的。那这个属灵的意义不是罪啊，因为当然犹太人一般也是认为酵是不好的嘛。好，那耶稣当然也讲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因为这个酵就是无酵节嘛。你当无酵节的时候，你家里面所有有酵的东西，通通都要清除掉嘛，所以他们认为那个酵就是罪啊。那大部分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但是酵也可以是圣灵哦。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要需要知道解释是很有变化性的。但不论怎么样，在这个比喻当中，他们耶稣基督他也用这样子的事情来告诉我们，这个本来小小的，他会整个都发起来。那这就是天国，天国的发展是很大的，天国的发展不是他们当时会看到的，来看到未来，有一天这个天国会像芥菜种子，现在当时很小，可是长大会很大很大很大，天上的飞鸟来飞，这外邦人会来，所以外邦人犹太人都会在同一棵树上面 OK。那个三斗面就是好像神国里面宴请上帝的这么样子的丰满，是透过圣灵传福音啊、发起来啊。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就是耶稣基督在讲天国的样子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跟我今天得知到了这个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你是愿意跟着跟着耶稣基督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大使命哈，我们也跟着传福音，就让这个全团的面教发起来，也是在芥菜种当中，按着他所给我们的使命，做我们这一部分，让这棵树长得更好。啊，这就是你跟我必须要学习的。最后哈，34节、35节，他说，这要应用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他说，我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其实这句话要应验先知所说的，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这句话呢，就应验了诗人亚萨，他在诗篇78篇第1、第2节，他这样讲啊。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古时的谜语就是另外有一个翻译啊，把古时隐秘的事说出来。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讲比喻是把古时候隐秘的事情用比喻把它发明出来，把它光照出来，就让大家有比较好的理解力，明白神隐秘的事情。所以天国的奥秘用比喻讲的时候，会比较让弟兄姐妹或者一般的人可以看得很清楚哈。所以我们对于耶稣基督讲比喻一般以前呢、就起码是我自己，就是被那个以赛亚那段经文说，哦，他是看是看不见的，听也听不明白啊，油蒙的心啊，恐怕他们听了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就好像上帝很怕人被医治一样。其实不是，是因为他们心硬，他们不愿意接受。但是他们一旦接受的时候，神是非常乐意的来医治他们的，因为这个比喻是要让他们听得明白。那你听不明白我所讲的第十三章最重要的。你看耶稣基督讲了这两个比喻，一个是天国撒种的比喻，一个是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都是门徒来问他。因此这边就是在讲一件事情，你听不懂的你要问上帝啊，你问了上帝，上帝就会回答你。 对不对？你们要就给你们。好，其实原文是要就是 ask you should be given， 就是你询问了，你就会得到答案的。我相信这就是天国，比喻天国的奥秘里面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三十五节哈，然后我们再下一次呢，就把36讲到最后面哈。那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大家分享讨论的？
老师，我有问题。我的问题呢，就是首先啊，就是说我首先说，就是关于撒种的比喻，就主要是在撒种的比喻这一块。
好。
那撒种的比喻呢？那我觉得就是说，这有四种人，那是不是还有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就是他根本就不接受，就是你开口刚讲，本来就说哎呀，就马上就好像就委婉的拒绝或者坚决的拒绝。那我觉得这种人是不是就像是那个地，他根本就不存在是撒种的地土了，他就完全就像一个，就像是就是这种水泥地一样，根本就撒不进去的。
嗯，是啊，那就是第一种人嘛。第一种人他就是撒在路旁。
他是在路旁，他那个是撒了。他有一种呢，就是说他根本就不听，他根本就你还没有开口说到底耶稣那个神的救恩，他可能就拒绝了。因为正好我在前天的时候，在上个礼拜，上礼拜六去看一个产妇，就是这样子。他虽然讲了他很多痛苦的经历，生产的痛苦的经历，那么我就跟他要讲的时候，他就很快拒绝了。当然我是跟神也祷告过，就说让看神怎么带领的。那么他拒绝了那也就罢了。然后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这四种人的反应，那我觉得就是刚才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哦，就觉得好像自己也是，就好像这四种人的反应是不是也是一个基督徒，他从一个最开始信主一直到他慢慢的成长，也经历了这四种状态呢，四种生命发展的一个状态。就我个人来说，起初我也不是说好像神的道一撒的，就是人家一传福音我就非常非常相信，或者说我就要为主而活，好像都是一步步的这样子来发展起来，来成长起来的。
是的，
这是我个人。
所以
个人的，
我想这边我要就是稍微提醒大家，就是说这四种人呢，都不是固定的，永远是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能都曾经是第一种人。然后可能变第二种人，然后跌倒了以后呢，又再回来，也可能是第三种人，我们被很多的事情挤住了，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诱惑，可是有一天我们悔改了，我们就变成第四种人。那第四种人呢，可能刚开始很好，非常好，然后到最后面他晚节不保 ，OK， 他又完蛋了。所以你提出来了这个，其实。当然耶稣基督他要把很多的事情讲得比较简单啦齁，但是就我们牧会的经历上面来看的时候，的确这四种人之间呢是会有变化的。但也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呢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齁都是第四种人。他们就在很努力的要结出九种圣灵的果子。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当然都是需要 patience， 我们需要有耐心啊，有爱心，也有信心啊，让他能够继续的成长在这一块里面。但是我同意你所讲的，我们都可能曾经经历一二三四。所以在一的，希望他不是永远是在一啊，起码到二一下三一下哈，但最好一直停留在四。那停留在四的人，那真的是要打长途的战哈，因为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直要在不管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承受的压力或是困难哈，那我们要一直坚持，我们要走在第四个好土持续的长100倍 60倍、30倍的哈。哎，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说它是有不同的不同的这个果效，但是有些人果效很多，有些人果效比较少，你是可以看得见的哈。那我想也是因着人的个性哈，他所发展出来，他所表现出来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看得到或是欣赏得到。啊，但不管怎么样了，我也相信这四种样式的人，啊，希望前三样的都赶快变成第四样，然后第四样的人呢，千万不要变成第一、第二、第三。也因此是这样子，我也相信在教会当中的人，他们都还有机会，啊，从第一二三都可以变成第四，他们都还有机会的。那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稗子跟麦子，那稗子跟麦子呢？那我们从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稗子跟麦子来讲的话，那我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那请问，如果你现在是稗子，你有可能变成麦子的可能吗？那么你现在是麦子，你会不会有一天晚节不保会变成稗子呢？那我们下个礼拜也可以再讨论这方面的事情啊。好，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有没有怎么其他要补充的，或是有新的问题？哇，感谢主。
哦，还有老师那个他说的100倍、60倍、30倍，
是
我其实一直是有个疑惑在哪里呢？
嗯，
为什么不是30倍、60倍、100倍，还是就仅仅只是一个比喻这样说，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他会这么说呢？主耶稣，也就是说，通常我们会说届时肯定是慢慢慢慢，就希望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嗯，
可是为什么他就变得从多到少了呢？
我真的不知道。也许100倍、60倍、30倍的，好像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期待哈，他的期待我们大家都是100分，但是他说，60分好像也不错嘛，然后30分也好啊。我想我不知道，或者是我也没想过这方面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哈。但是主要的就是我们能够按着我们的能力，按着我们愿意的心态，我们可以成长出多少就成长出多少吧。我想这个我没有什么好的答案给你。看看啊，路加福音他好像也是讲同样的事情。对。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的？感谢主。路加福音没有讲那个30倍、60倍、100倍的。好。哦，路加只有讲说是结实100倍，没有其他30倍、60倍。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你好，我有问题。
好。
就是我有遇见一个，就是是学心理学的人。
嗯。
然后他就是觉得基督教很好。
太好。
然后也就是跟着做了觉知祷告。
是。
但是就是心理学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听他分享的话，比如说也有那种催眠术什么的，然后这种就是应该是就是神不喜悦的吧？
怎么说催眠术是神不喜悦的？你要看，
因为他们比如说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他们的那种术语。
哦。
就是这是不是就是跟就是我感觉好像是有。跟神的道是有冲突的。
OK。
所以就想，那当他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比如说怎么跟他讲是比较好。
OK， 你是说你觉得他用的那个催眠术，你觉得是有巫术邪术的嫌疑？
对。
OK， 那么他有。常常在用这个东西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他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
是不是所有的心理医生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啊？就我所认知的，那心理学他们会研究那种心理状态啦，哈，那催眠也是其中的一种，他们需要学习的一种技巧。啊，因为有些时候你催眠，那催眠他们有很多的 techniques 啊，不同的这种做法啦，哈，那你可以说是他在研究的领域当中哈，当你一个有心理问题的时候，他来找你的时候，他们从一个 medical 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看，他要做一些心理分析，他心理测试，好，那这些的方式呢，啊，当然会。会有一些的 controversy， 会有一些争议性啊。那这些争议性来讲，对我来讲就是说，你是不是会应用这一些催眠术来控制人，来掌控人啊？那你掌控你的目的是要帮助他呢，还是你有其他的目的啊？这个在医学上面总是会有一些的争议嘛啊？那。比如说医学对吗啡的作用，吗啡是毒品啊，可是当一个人很痛的时候，那医生可以开吗啡药给他。那有些时候毒药在他那个 case 是变成好药，因为他可以减轻痛苦。那你说在心理学上面，我有这个催眠术，所以我刚刚问你说是他常常用这样子的催眠术去得到自己的利益呢，或者是说他很会催眠为他的骄傲 ，OK， 我可以探知你心中的秘密啊，或者是说我可以利用到我所学习到的啊来啊 take advantage of you， 就是占你的便宜啊，那这样子的心态的话，那的确就是邪术巫术，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他现在刚信耶稣，你去跟他讲这些事情，会有帮助吗？我想这个是一个啊，这是一个思想了哈。但是你现在要教导他的，与其跟他讲说千万不要再碰这个碰那个，你要先让他明白耶稣的爱，你要让他建立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把他抓过来说你把这个戒掉，不许再用这个。我想这个。会引起很多的冲突，会引起他一些他所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理解的事情。OK， 我希望我的讲有这个讲法有回答你的问题。
嗯，有，谢谢老师。那我知道，老师的意思应该就是，假如有东西是为了帮助人，
对，
那是可以的。
对，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是的，因为就是他们在心理学上面的一个应用啊，就是说他催眠的时候可能会讲出他小时候或是受到了一些什么 trauma 哈，或者受到一些比较严重的事情，他可能忘记了，或是他这个在这个 subconscious 潜意识当中，他故意把它忘记了，然后他用催眠的时候把它催眠出来。当然，有些时候催眠出来的东西也不见得是真实的啊。有些人催眠说：“哦，我前世是什么？”那些东西，我相信那个都不是从自己本身的魂的记忆，而是邪灵借由在催眠术的当中呢，去侵入到那个被测试的人身上，所以引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真的真的是因人而异啊，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哈。那每一个人的这个 DNA 哈，属灵的基因都各不相同。有些人属灵的基因是非常的敏感，啊，有些人很不敏感，啊，那但就是看我们要怎么样看这样子的事情。不过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的确心理医生会探求这一方面的事情。会碰到这一方面的事情的机会比较多，但我想我们先让他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追求的基督徒，让他追随圣灵，然后他如果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请他来问圣灵该怎么解决或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嗯，谢谢老师，也提醒我就是 我们要警醒分辨，但是就是不要定罪人。
对对对，呀、
嗯，
对、
嗯、
对，好，
谢
谢
老师。
OK， 我们请一峰帮我们做结束好不好？谢谢。
好的，
好，谢主。
天父，谢谢你啊、让我们来学习你宝贝给的话语，啊，让我们的生命啊、越来越长进，越来越晋升。啊，透过祷告与你连接，是吧？你的生命的内容含量继续的下载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阿门。
主要让我们真实的能够结出100倍、60倍、30倍的果子来。
谢谢。
让结果子更多来荣耀你。天父，谢谢你，你祝福你的仆人，祝福你的每一个孩子。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